各位听友好，在欧洲漫长的历史当中，有一个绵延不绝的传统，那就是人文主义传统。他相信人的精神世界的优越性，相信通过教育与思想的自由交流，可以把人提升到一个有人格尊严的境界。人应该是文雅、博学、仁爱、宽容、好奇的自由的主体，也是一个可以由人文教化的主体，这样的人才能认识和体悟幸福的含义。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人文之光》艾拉斯莫的生活与思想第一节《人文主义传统》。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人文主义、人道主义这些词我们经常听到也用到，但似乎内容并不完全相同，你能给咱们的听友谈谈这个问题吗？
好的，因为我们要讨论欧洲的思想文化就离不开这两个词，但是这两个词的内涵呢是不同的。我们说的人文这个词呢，它来自拉丁语 humanitas， 但它是从古希腊的文化教育的内容生发出来的字。英国的学者，牛津大学的副校长，他是专门研究人文主义的，这个 Block 他就认为这个词呢是西塞罗用起来的，而人道主义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这个 humanism， 是在研究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是出现的一个变体。那前者强调的呢是一个知识系统，后者强调的呢是一种社会的政治的立场和态度。可以说呢，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只是展开讨论的论域有区别。当我们的关注点是在叹息千年衣冠文物不保，那我们是从人文主义的角度看问题；当我们说仁者爱人，我们是从人道主义的立场看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只讨论人文主义，但在后面呢，人道主义就一定会渗透进来。那么在古希腊呢，一个有求知兴趣的人一定要学习七艺，也就是语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这是人文教育不可缺少的科目。这些科目呢，它都是围绕着如何成为一个有知识、有道德的人而设立的。那么西塞罗呢，用 humanitas 所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其核心呢是强调知识它一定要和人的品性相连，这一点极为重要。因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呀，它就是知识与人的道德是完全脱钩的，有许多知识变成了技术，直接就用来残害人。比如说纳粹组织建立的这个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焚尸炉，1984中的那些监视屏幕，像中国大陆的这些防火墙等等。
那么文艺复兴就是要重新发扬古希腊罗马的人文主义传统了。
简单说呢可以这样看，但其实这个问题要复杂得多。一般说来呢，我们可以把文艺复兴称之为14、16世纪发生在欧洲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那所谓复兴讲的就是对古希腊、罗马人文主义传统的复兴。那么一说起文艺复兴，大家自然就会想到意大利。其实呢，当时西欧各国都卷入这场运动，有许多重要的人物和作品出现，我们下面呢会讲到他们。不过文艺复兴最早呢，它确实是兴起于意大利，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就是彼得拉克。他和但丁、薄伽丘被称为早期文艺复兴三杰。但丁用《神曲》这部长诗把地下的现实搬到天上，给形形色色的现世人物呢安排在另一个世界的不同的位置，地狱、炼狱、天堂之中。那薄伽丘呢，他就用一部《十日谈》对天主教里面的人物呢是嘲笑讽刺的无以复加。而彼得拉克他就用300多首14行诗尽情地去讴歌爱情，那些诗呢写的真是刻骨铭心。但是彼得拉克他还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儿，他到处旅游，在各地的修道院中呢寻找 收集希腊罗马时代哲人的手稿，比如西塞罗的通信就是他在一个小修道院里发现的。他仔细地阅读这些古代文献，认为自己发现了一个新天地，所以呢，他对中世纪教会垄断和埋没这些典籍呢很愤怒，说那是一个黑暗时代。但是呢，现代许多历史学家呢已经不赞成黑暗时代这个提法，因为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中世纪它并不是一个空白时代，它给人类思想文化的贡献相当大。在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之间并没有一个决然的断裂，所以呢，布洛克他就认为中世纪能够从古代经典中取其所需，正是因为呢，他们与古代社会之间没有分隔感。但是不论他们从古人那里拿来什么，他们都把拿来的东西呢融化在他们自己的基督教信仰体系之中，改变了这些东西的原来含义，使之适应这一体系。只有到了彼得拉克和14、15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古人的世界才开始被看作一种凭借自身价值而独立存在的文明。
彼得拉克有很长时间生活在法国。
是的，是的，他们家呀是佛罗伦萨的显贵，但是当时佛罗伦萨的政治斗争呢是相当激烈，分白党黑党打得你死我活。彼得拉克一家呢和但丁呢，他们都是站在白党的立场，那结果黑党获胜掌了权，于是彼得拉克一家呢和但丁呢同时就都被放逐，彼得拉克就到了法国南部的阿维尼翁。当时法王菲利普四世呢，他把教廷就搬到了阿维尼翁，所以呢，彼得拉克就在教廷里服务。其实呢，他是浪迹四方，在法国南方古老的教堂中呢，来查找古籍。1327年的4月6号，他呢在阿维尼翁的圣吉拉雅教堂遇到了一位美丽的少妇劳拉。其实呢，这位少妇呢是头戴面纱，彼得拉克连模样都没看清，却把他想象成了自己心中的女神，为他写了上百首情诗，但这也就是惊鸿一瞥，彼得拉克就再没有见过劳拉。直到1348年呢，他得知了劳拉的死讯，悲伤不已。那么我给听友们读一首彼得拉克写给劳拉的诗，那听友们就可以体会一下文艺复兴时代那些人文主义者的情怀。他的诗是这样说的：我急切地等待着他的出现，他也仁慈地答应与我见面。现在已经过了约会的时间，我实在不想再把自己欺骗。是什么树荫如此残酷，把即将成熟的果子沤烂？是哪一堵墙挡住了收获的手？难道有野兽进了我的羊圈？哦，我不知道，但我明白，为使我更加痛苦不堪，爱情允许我一个甜蜜的诺言。我读过不少书，记住一句格言：在一个人死亡之前，切不要说他幸福，千万千万。那么彼得拉克所用的这种诗体呢，就是欧洲诗歌宝库中最常见的一种诗体，14行诗。这种诗体呢，它原出于普罗旺斯的一种短歌，所以就有人把它翻译成呢商赖体。这种诗体有一个固定的格式，用韵也有规则，和我们古代的律诗有相同之处。
人文主义传统中，思想理论和艺术创造仿佛密不可分。
对，你看的这个很准，因为在希腊罗马时代啊，那些大哲学家往往把诗、戏剧、音乐都看成是人文教育的一部分。比如我们在前面讲的人文七艺中呢，音乐、修辞都在其中。苏格拉底曾经说呀，他做梦都想当音乐家。那么亚里士多德的名著《政治学》第八章全是谈音乐，这一点呢，到了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兴盛就表现得更加突出。彼得拉克是个大诗人，哎，但他还写许多著作，哲学、宗教、传记、格言。那么但丁呢是个大诗人，但他呢也写政治学著作，他有一部《帝王论》， 叫 Monarchia， 他就专门讨论什么是个好的统治者。更不要说像雅尔贝蒂这个人，他是个人文主义学者，他又是个科学家、数学家、音乐家，而且他还写过一部谈论绘画和建筑的书，可以说是美术理论的奠基之作。咱们大家都熟知的达芬奇，那更是一位超级全才。他不仅是大画家，他还是个科学家、工程师。像现在我们熟知的一些武器，比如坦克、自行火炮、直升飞机，那达芬奇他早就发现了他们的运作原理，而且他有自己的设计。那米开朗基罗他不仅是大画家、大雕塑家，他也是一位大诗人。他有一部14行诗集，那诗呢也是写的百转千回，让人低吟不止。那人们一提文艺复兴，脑子里呢先浮现的那肯定是意大利。这也难怪，因为世界上他研究文艺复兴的最权威的著作呢是瑞士大学问家布克哈特所作，他的名著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那这部书呢称得上是博大精深，在一段时间里呢它几乎就是关于文艺复兴的标准读本，所以就会造成呢文艺复兴就是意大利的产物这个印象。但是下次呢我们呢先离开意大利的阳光，我们去这个浓雾弥漫的北方低地国家巡游一番。
好的，那就谢谢赵先生。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专栏节目是赵叶胜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介绍了人文之光艾拉斯莫的生活与思想第一节人文主义传统。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苏丽娜的技术制作，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